像挑战的口气，是啊。所以如果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么这一个人说那一天他来，耶稣就偏偏那一天来，那你耶稣屈服在这个异端的手下。所以我说耶稣一定不来，他这个可以，他这个可以，我才过关呢啊，不然我做他爸爸做下去很难呢、啊。我这个孩子思想很强，理性很强，所以十几岁不到二十岁就开始跟人家辩论信仰的问题，凡是一点不对他就不能放过。我是盼望以后他做辩道学家，到他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多少钱给你读书，你是要选择，我给你一半，你其他的去拼死命做工读到毕业，或者你要我卖房子给你去读书，熬你三天。三天以后他说，爸爸你不要给我太多钱，我自己去奋斗，我就把他放掉。你放掉了以后呢，过两年他说，爸爸我不但做工读书，演四个 major， 我读四个 major。 我说你不要傻里傻气，有四个都不及格你才 major major。 到他读了四年以前一两个月，他打电话回来，我四个都会及格，我四个 major， 四个。你读什么？数学、哲学、电脑科学，还有这个物理学，四样 major 都拿到。他思想很强，所以如果讲一点不对的，他马上就会瞪着眼睛跟我辩论。我想这是很好的。今天传道人常常讲错了，大家是感谢主，很好很好，所以永远不会进步，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有人批评你，有人对你不满意，你不要讨厌，你要当着神的审判提前预告，那你就会很谨慎以后怎么传道。阿们。请你注意，如果上帝为你兴起抵挡你的人，那是神的审判台前预先预告，免得那一天你没办法招架。而现在的预告就是告诉你，你不能随便，你不能随便。所以我们要为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而敢于批判我的人感谢上帝。如果这个你学会了，你就免去另外一种的传道病。今天有一些牧师、一些传道有很重的病，就是只能听好话，不能听批判，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步，因为他们只在自卑感中间盼望人，人称赞我，人接受我，所以他们没办法进步。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连大到像天主教那么大的教会，两千年历史的传统，还是落到这个错误中间。梵蒂冈第二的文献里面，你好好去读吧，你就看到呢，除了基督以外，别的宗教也可能在别个方法里面蒙上帝的拯救。所以你不奇怪现在天主教的教皇跑到犹太地区去认罪，跑到叙利亚的那些呢教会里面去认罪，跑到回教的中间去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基督是，不承认基督的救恩是完。所以这个一放松的话呢，什么都松。如果圣经讲的话是对的，耶稣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圣经就会说唯独我是救主，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救恩。保罗说上帝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基督，道成肉身，没有别的。如果说呢亚伯兰的后代是万族得益，是指单数的，让我们忠于圣经，不要太多人的思想的辩论，同对人情的了解，妨碍了我们对自己本质的持守。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另外一圈的性质，福音的启示性，福音的独一性，福音的完全性，福音的绝对性， the absolute nature of the gospel。 福音是绝对的，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加，也不需要再减。什么叫做加，什么叫做减呢？基督如果是独一的宗保，那么在基督与人的中间就不需要另外一些宗保了，甚至不需要另外一个宗保了。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天主教是加了，回教是减了。怎么讲呢？天主教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宗保，但是我与耶稣之间呢还有玛利亚，我与玛利亚之间还有圣彼得、圣保罗、圣安德烈、圣安波罗修，还有圣特蕾莎，还有圣这个圣那个，他们丰盛的人呢，就是那些天主教认为有多余的、盈余的、过多的功德， 以至于除了自己得救以外，可以被堆积在一个叫做 the treasury of the saints 圣徒功德库里面。所以当你求的时候，不但求上帝，不但透过基督，你还可以求那些圣徒，他们把多余的功德就拿来补满你的缺乏，将你不能够自己将功补过的那些缺陷填满了，使你们过关。所以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好像增加了一大堆，其实是减少了耶稣基督的绝对性。你注意，绝对的就是绝对的，不必加的。那么的回教徒是什么？减掉，不是加。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不必要经过耶稣，我直接到上帝面前，连一个宗教没有。所以上帝与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这一位你减掉，你变成回教，变成犹太教；你加了，变成天主教。所以凡是加凡是减，都把它非绝对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福音的绝对性是不可以减少的。所以当你传道的时候，有时候你个人布道，或者你做 taxi， 或者跟朋友讲道，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举这个例子，请你来信耶稣啊，信耶稣，我是副教徒。那你就说，其实都有好处啦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讲的哈，但你很不小心的时候，你就开始妥协了啊。或者你不讲，他先讲啊，是吗？是吗？你说是的，是的啊。当你一讲的时候，你就出卖自己了，对不对？那你说我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呢？啊，他说我们请你来信耶稣。他说哦，耶稣很好，我很尊重，我不但尊重耶稣，我也尊重关公，我也尊重孔明，我也尊重释迦牟尼，我什么教都信，其实什么教都好的。请你注意，在这里以后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他很可能就讲比你更多的句，你刚讲一句他回你八句，那你就变成了已经不能站在主动的地位传道了。第二呢，他讲的时候呢，就使你变成软化你的立场，没有办法讲下去。那么你那个时候又不是第一次跟他谈，又不要伤他的心，所以你说是的，宗教启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魔鬼就说啊，感谢主，因为主有这么笨的儿女已经上我的当了啊。那么他们都是能量器官了。
圣经里面没有字，圣经里面只有福音，
是，
所以个人的领受我们
啊。所以你说宗教都是一样的，可以讲吗？
当然可以。
不可以讲啊，不可以讲。那怎么讲？
宗教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信福音
啊，
跟他不一样。
OK， 如果因为他还不能明白说你是不承认你的教是教，他只能看你是一个教，他没有办法认为你有超教的成分，他只能把你当成一个教。所以有时候你这样讲，如果用宗教来看，基督教是唯一有救赎的宗教，这样就成明白了。如果你要把基督教当成是宗教，我认为其实基督教有超越宗教的部分，但你不能说我们的教不是教，他说你是什么鬼啊，是，对不对？很难，对不对呢？所以这个要有智慧。那么当他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你说在某些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一些不一样。有一次我在香港，我就对一个 taxi 司机，我又习惯了坐 taxi， 我尽可能跟他谈一谈，以后就转到福音去。我对他说，你请你来信耶稣好吗？啊，咩嚟宗教都是一样的。他就讲广东话，我看他呢，我看他这个人呢又粗鲁又傻瓜的样子，所以我就猜测用什么怎么样的话对他讲出来。我就说只有傻瓜才这么讲，你不要学我，你跟人家打我不保证你。但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可以用这句话，只有傻瓜才这么讲。我讲他说你玩卖爷，他就说你说什么，我说傻瓜才说什么都一样的。因为我不以牧师的身份讲话啊，我是一个基本人权，你讲我也可以讲的身份讲。你太早显露牧师身份，他就想欺负你了，你懂吗？所以只有傻瓜才这么讲。他说你说什么，我再讲一次，傻瓜才说什么宗教都一样的。他说不是宗教都一样吗？我说好，不谈这个。你就车什么车？ Toyota。 是什么车？哇， Toyota 是这个 Crown。 我问你，汽车 好不好？好，我的车好。那现在不要伤感情了，就谈汽车了。我说了 ，Toyota 可能什么时候开始在香港大行其道，你知道吗？他说呢，听说是30年前。我说从前 taxi 都是 Mercedes Benz， 后来呢，有一次他们降低成本用 Toyota， 用 Toyota 开到太平山上去了，整天开上开下，哎，那个 radiator 没有起，那温度没有上升，所以他们就认定这个车的机器在这方面性能没有输给 Mercedes。我就跟他谈，他说对了，我也听过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所以我问你，汽车都一样吗？他说当然不一样啦。我说你明白汽车，所以你知道汽车。是啊，我很明白汽车哦。他就讲完了，你明白你就说不一样。如果人家不懂说一样，你一定说是不懂，所以不懂宗教才说宗教一样。他说哎，有道理哟、哦。他说有道理。我说你研究宗教吗？我、哦、没有啦，我随便讲讲的。现在我就占上风了，你懂吗？所以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呢，你要争取主动权，但你讲的是要人服你，你不是强词夺理，你不是作威作福，你不是用权威绝对化自己去压制别人，不可以的。你要从一些道理给他醒悟，如果他有所醒悟的时候，你容易再讲下去；他没有醒悟的时候，你很难再想下。而许多的人呢，他是有一个封闭的门，绝对不打开的。所以呢，建立友谊，跟他谈一些 common grace 的事情，共通性的了解。有时候我注意看，哎，你的表很漂亮啊。他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比如这样说，那我们说假的也假的不错啊，他就高兴了。慢慢慢慢建立一种可以谈话的基础，可以谈的基础。我告诉你，如果你用很贵的钱买假表，你会生气吗？当然生气。所以呢，如果你一生一世虔诚的信仰是一个假的神，怎么办呢？你懂吗？所以有很多的办法，从手表谈，从他眼镜谈，从他的车谈，从今天的时事谈，从你大概想陈水扁做得好不好来谈，很多方法可以谈。两岸的情形怎么谈都可以的，所以求助给你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呢，你就很难谈到整体里面去，而且要在5分钟里面要谈到耶稣爱你，为你死了，这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给我的学生的考试只有5分钟，你讲什么对象是这种人，传道的智慧到什么地方。智慧人的口啊是生命树，什么意思呢？会结生命果子的。你智慧人的口，你出的话语有生命树的果子，可能出生命出来，需要智慧。一篇道理怎么讲，一个人怎么对待他，回答你怎么应付，这个要非常灵巧，要非常敏感，非常懂得怎样应变，好不好？我告诉你呢，读神学考书考到100分了，常常出去做传道一塌糊涂。所以我实在不相信学位，我相信真正顺服神，真正依靠圣灵，真正爱灵魂的心，真正用智慧应付各样的对谈。阿们。但你心里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这些启示性、独一性、完全性、绝对性的福音。这就是你里面有个很硬的骨头，坚持你的信仰，但是你外面有非常柔和的风度，有非常礼貌的这个外表，对人有非常尊重的这种这个态度，那你就容易与人产生一个共鸣。除此以外，我们看见还有三个这个福音本身有的本性是别的宗教所没有的。第一，永恒性。因为福音是启示于神自己永恒的计划，所以福音本身蕴含着永恒性的能力在里面。因为福音是永恒性的，所以没有一个时代人因为科学进步到地步不需要福音，没有一个时代人的知识发展到那么高峰人不需要福音的，没有一个时代人的教育普及到一个地步人的理性发展不需要福音。200多年前，法国最反对基督教的哲学家 Voltaire， 就是自然神论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昨天前天我对你说的，富兰克林把他的孙子抱到法国去来让他祝福。富兰克林是谁啊？富兰克林是美国最有天才的这个政治家之一，他也是呢把这个电从天上拉下来的人。因为他挽风筝的时候用很多的电线贴线，他发现有电流来到，后来他把 电从天把他带到人间来。这个人又发明了大学那种坐椅子，有桌子可以翻来翻去的那种椅子，你看到吗？这手一靠着就可以写字，是他发明的。所以很多的学府那椅子呢，你坐上去，你要纪念 Franklin， 他为什么不做总统？唯一的原因，太爱开玩笑。所以他们说选这个做总统不够大方，不够文雅，一直开玩笑，会把美国的自尊心在外国人的头脑中间被人家刷掉，所以绝对不选他做总统。其实当时他的才干、聪明、智慧超过他所有时代所有做过总统的人，是富兰克林。那富兰克林呢，他墓碑里面有十条，最后的一条是什么？效法苏格拉底同耶稣，这是他的墓碑里面。我今天不讲富兰克林的这个生平。那富兰克林跑到法国去尊重的这个人，原来是反对基督教很厉害的。所以我对你说的，美国开国的时候那些重要的政治家很多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自然神论的崇拜者，自然神论的信仰者。那么这个自然神论最重要的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就是伏尔泰。所以伏尔泰是当时最重要的开明世纪 The Enlightenment Era 的这个 Leading Thinker， The Leading Philosopher。 所以呢，这个伏尔泰呢，他曾经这样讲，所谓基督教是不过是十二个加利利人建起来的，而这一个法国人会把它摧毁掉。他傲慢到这个地步，他说呢，不到五十年以后，如果你们还要再信基督教的，你发现人类已经不要圣经了。所以他的想象中间的圣经、基督教、救恩、上帝的道不过是暂时的东西。所以五十年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找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不是基督教书店，是博物馆，因为人不要它了。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五十年以后人类开明，教育普及，理性发展，科学进步，人类一定轻看基督教，不要基督教。所以你不能在普通的社会找到圣经，唯一能找到的地方就是在博物馆，是从前的人曾经读过这种笨书。他讲这话，他讲这句话的上帝听见没有？听见。上帝说，你讲什么？五十年以后博物馆里面才看到圣经。上帝对天使说，就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写下来。所以天使把它写在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四十九、五十年，刚好讲那一句话。五十年以后发生什么事？知道发生什么事？上帝很幽默的，他讲话的所在那一个房子被瑞士公会买去做印圣经的地方，那一个房子变成圣经印刷的中心。不但如此，同一年很多人把他所有的书印了，他写了好多书，一百多本拿去拍卖，不到今天美金五。所以上帝有时候让人先给他开玩笑，那再开回人的一个大玩笑。为什么圣经永远不会过时呢？为什么圣经永远不会被淘汰呢？因为圣经的启示出于永恒，所以圣经的价值存到永恒。请你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凡是时代产生的神学一定并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我再讲一次，凡是时代产生的神学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凡是从暂时堕落的思想产生出来的对上帝的批判，一定被另外一个堕落的思想所批判掉。这是因为非出于永恒的就不能隐藏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你不要惧怕说新派的神学多么厉害，等五十年看看怎么样。1940年的时候，德国一个神学家叫 Rudolf Bultmann 写了一本书 The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他就试试看呢，用现代人，特别是所谓的后现代以前最后一段时期的现代哲学观念中间的现代人的方法来解除圣经中的神话。所以他说呢，这个神话就是那些因为不明白大自然的时候，对宇宙的奥秘用有神来创造的，有神来控制的这种就自然之外的力量来解释的。这些神话呢已经成为拦阻基督教的信息 或者凯旋的信仰 charisma 传到20世纪有色知识而中的真正的这个障碍。所以呢，如果把这些神话解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2000年前最重要的信息向最现代的最聪明的头脑讲出去。我相信我这一生做的工作就好像他要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把2000年前神的道带到现今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他们上帝带有很多累赘，很多迷信的东西，很多神话的外衣，解除神话外衣之后呢，纯清把那真正的信息传给智慧的人，现今的知识分子就容易接受。结果呢，他就解除神话了。这个叫做 mythologization， mythologize， demythologization， 就是解除神话。后来呢，有一个 Dr. Martin 的人讲一句话，真正要解除的就是这个 Burman 的一切神话，不是圣经中的神话。当他以为他已经有时代精神，看出圣经的太古老的原则，所以呢，能够用时代精神来破除这些古老的东西的时候，圣经完全走另外一条路。圣经呢，不是被每个时代丢掉，圣经是把每个时代丢掉。大家说，圣经不是被每一个时代淘汰掉，是圣经把每一个时代淘汰掉。所以每一个时代试试看把圣经丢到后面，结果呢，没有这个事，是圣经把每个时代丢在后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超时间的信仰，圣经是永恒启示之道，启示于永恒的道就成为有永恒价值的道，启示于永恒之道就不可能被暂时的思想所淘汰掉。所以呢，上帝的福音的永恒性是我们要坚守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本性，就是圣经的普世性。永恒性是有关于时间的，而呢，这个普世性是有关于空间的。圣经不但是永恒的，圣经是普世的。因为圣经是普世的，所以呢，你应当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没有一种文化，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民族是不需要救恩的。这个信念呢，大到一个地步，使你会变成一个有 world mentality Christian 的资格。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是民族的基督徒，他只是一个地区的基督徒，他只是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中国人专传福音给中国人，什么国的人他都不救，都不帮忙，这个是不对的。如果福建人只顾福建人，加利福尼亚人只顾加利福尼亚，台湾人只顾台湾人，这是违背圣经。圣经真正永久的计划就是呢，福音要传给万邦万国万族万民。阿们。如果你没有这种 mentality， 你很难做上帝中心的仆人。对本住的传道是理所当然的，对自己同胞的传道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只为自己的民族，不管别的民族来做上帝的工作，这是相当狭窄心肠，相当民族主义，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上帝对犹拿说，你到尼尼微去，为什么？你的福音不是单单为犹太。上帝对保罗说，我要呼召你做外邦人的光，为什么？因为福音不是单单为以色列。所以呢，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把人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中间埋留了人，使他们归向上帝。我在印尼贾卡塔首都用中文华语讲道，最多的一次听众是大概2500人。我用印尼文讲到在加加达，最多一次的听众17000人。那为什么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中国的百姓讲道就满意了？因为我们没有培养普世心肠，普怀世界，胸怀整个世界的这种心态，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 World mentality Christian with world mentality， 世界性的心态。因为福音不但是永恒性的，这是时间没有办法淘汰掉，福音是普世性的，是空间没有办法拦阻的。所以你看保罗呢，一信主不久了他就隐藏起来，为什么呢？ 他要真正明白真道，学习上帝的话，然后才出门。保罗隐藏了多久啊？他在阿拉伯的旷野有几年呢？三年多的时间。那么这样他研究神的话之后呢，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在以色列的这些呢这个大乡小镇中间工作呢？不是，保罗第一次航程到哪里去呢？到加拉太，就到律师的到这个加拉太省中央的那些城市里面去。那你注意呢，我很受感动的，当我思想到他去的时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是从海，从圣经说他是从海路，从海路经过土耳其的南部，从土耳其的南部去宣道的时候，原来那个地方到加拉太省的中心地带，从沿海上去要爬路走过越过2000公尺的高山才能过去。今天呢我们坐飞机去传道就以为很热心的，你想保罗是怎么样？有一次我的飞机经过土耳其，我一知道这是土耳其，这就是保罗从前传道的加拉太省的地方，我就是上面一直看一直看，我要知道这是怎样的地带。我发现跟印尼完全不一样，你们坐飞机从印尼的上空飞过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最大的绿色的地毯，整个国家是清脆的，再看台湾微不足道，原来的绿色都不一样。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第二个雨林 rainforest， 最大的第一个是在哪里啊？巴西。第二个在哪里？印度尼西亚。所以整片的陆地都是清脆的，都是树木。那么呢我一到土耳其，我看没有啊，原来保罗经过走路的地方是这样的空旷，是这样的这个不毛之地。所以整个山呢就像圣经讲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我就想象他走路走到一半要停下来买一杯 Coca-Cola 也没有，他要停下来就开一个自来水来喝也没有，要停在河边用手碰着水来喝也没有，他怎么走路的？然后我就主啊，我如果有所埋怨就是我的大罪，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被钉死，你的仆人保罗在这地方传道的时候连树荫遮太阳都没有的，他要走几十公里才有几棵树，你知道飞机上一飞，我看我就知道有点像你们从飞机看下去 Death Valley 的那样的情形，久久一些树，久久一些树，怎么传道，怎么去传福音？但是那个心智很重要，去传福音。这个去的观念是基督教的动力。我们今天教会是什么？来听福音。我们已经从去改成变成来了，所以呢来听福音。我们租了大场很贵的场地，叫人来听福音，传单分出叫你来听福音，你不来我用车去带你来，你不愿来我先请你吃饭，有你不好意思就来，总是来。但是有一个人对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不能忘记，他说有一个传道人到这个博尔纽内地去传道的时候，他从一个城市叫做 Pontiana 就是昆甸，一上岸他戴着一帽子然后去传，传了以后就一直进一直进，那个内地是有梦蛇凶兽很可怕的野人吃人头的地方，他说我不管，我知道要去传福音，所以他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每到一个地方就传传传。他是中国人，那么有一些中国人做生意的去跟他谈谈，谈完了他说我还在到别地方的，他再去再进去再传，有再去再传再进去再传。后来那个人说我们都知道他经过这些城市，但是呢问题是他一直进去后来就没有出来了，他就这样一生就死，可能被毒蛇咬死，可能被野兽吞吃掉，他只知道进去，他戴着一个帽子。大家记得那一个人是这样进去，有到过这个乡吗？有，几月几日来过这里，后来到那个乡再到那个乡再到那个乡，一直进去，人家说里面越来是 越深的，也是越来越危险的，他说不管，耶稣基督要去。所以他传福音的观念是去的观念，不是。而耶稣基督也很清楚的，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到我的神学院讲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前的传道人他们只懂得怎么，现在的传道人先问怎么回来，从前的传道人先拼命的做， 现在传道人先问，以后退休有什么？上帝不能用我们，因为我们太小。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没有对彼得、雅各说：“飞机票在这里，传道基金预备在这里，你病的时候医药费已经预备了，我为你银行预备了多少？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这是基督教的精神。这是基督教应当有的斗志 ，militant church fighting spirit go。我请美国的一些神学教授到印尼去教书。我做人不要亏人，我一生没有墨捐一块钱，我不要给外国人轻看我们一次。所以他们到印尼飞机票我照出，我给他的薪水是在美国做教授的薪水。虽然我们在印尼是很辛苦的，从前呢是1700吨就可以买$1，昨天是11500吨才买。我们寄钱来这边津贴归正学院是多大的代价。那么我问他说，你在美国请一个教授用什么办法？他说 Stephen, I have to raise up $1 million and put it in the bank and I get 5.5% of interest. By the interest, I can have professor sit in my... 我说 if I do the work of God like you,There's no reform movement in Indonesia. How do you do it? 我说，我说上帝给我200块，我就开始做工作；给500块，我做更大的工作；给我1000块，我就把一切我全部做下去。然后我们再祷告，上帝再兴起人干。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西方，你可以研究他的教义，不可以学他侍奉主的方法，因为他们被 budget system 绑死了，他们被人的组织绑死。被这个安稳的生活同富裕的财宝把它变成一个没有奋斗性的软弱的教会。当物质越丰富的时候，斗志就越弱；当钱越多的时候，人侍奉主的顺从的心、拼使命、舍己的态度就越来越没有。这是一个定律。我相信呢，需要有时候从东方来，用我们奋斗的这个励志同精神来一遍，你们在西方已经慢慢被麻醉的。我再说，前两个礼拜有两个传道人到东部上课，其中一个一家五口，每一个也是$300，有时候是280块 ，depend on rate 不同。他为了来上课，每个月他要抽出100多块，抽到一年以后就有1000多块。我们给他学费免费。吃饭的钱有人帮助。我说你为什么不4个礼拜？没有，我只能上2个礼拜就回家。这样的传道人你说很可怜吗？我告诉你，神以后用的到他几年一定了不起。这些都是神的方法，我们不要太快把那个蛹呢剪破，让里面还没有长成足够强壮的这一个翅膀呢会蝴蝶飞出来。反正太早剪断的飞出来一定死在半路，你我的意思吗？反正他在里面挣扎到筋骨都有力的，他自动咬破出来一定活得很长命。连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宠你的孩子什么都给他预备，你就是剥夺他的斗志同他的精神，那你的孩子越富有的家里生的，他就变成越贫穷的人。感谢上帝给中国这一段很苦的日子，结果呢是中国的基督教不必要为外国的美金变成世界发展最快的教会。虽然教义上有很多不可收拾的残局，很多很可怕的异端，但是呢奋斗的精神是起来。所以你们念神学侍奉上帝要为主工作的，好好鞭策自己，上帝啊，我要 go to the world preach gospel 的精神。我去的时候不是你什么都预备我才去，一路带领我。上帝呼召阿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他你出来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很好，每个月给你多少才出来？没有的，你去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本地，往我指示你去。他还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不是叫做 confession of faith， 这个叫做 the true obedience of the calling。 所以信不能单单只对教义的认同，信也包括对神旨意绝对的顺从。否则呢，你只有信仰的教义，没有信心的斗争。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听见这些话，也就是讲这句话的人是有资格在世界各地传道，也相当被欢迎，但是结果决定 用刻苦的心留在印尼，来把一番的事业建立起来，而不靠人的传道。所以我有资格有这样的心思对你们讲话。我如果自己知道我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我是不会进课室的。我如果敢站在课堂里对你教书，我就告诉你，我可以教书，可以教你一些东西，而且我要你好好，你一生把这些东西听进去，对你、对你的教诲、对你的家、对你的侍奉是有益无害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接下去，福音的这个和众宗教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本质，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挑战性的本质。从启示独一、完全绝对、永恒不是，最后 challenging nature， 福音有挑战性。所以当你传道的时候，你不是传到最后啊，你现在懂了，感谢主，你多了一课了，你多明白，我要挑战你。这个挑战性是福音的本质，不是人做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富有挑战性的味道在里面。耶稣讲的话我已经对你们讲过了，在所有教义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多用问号的方式来启发。 The technique, the art of asking question in teaching method started and the mostabundantly found in Jesus Christ。 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被记载下来的，不记载的不讲，用问题式的挑战来讲他的真理的字数呢，超过100多次。 No one is like that。 耶稣在地上发过的问题数量方面比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更多。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家，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以挑战式的方法来讲吧。而耶稣所发的问题有一部分叫做 unanswerable question， 不能答的问题，你听了只能笑，只能接受，只能承认，只能去反思悔改。人若得罪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回答吗？有很多益处，可以买2辆汽车。你怎么回答？你得罪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这么大的数量跟这个单一的灵魂也不能比。所以没有人比耶稣把人的灵魂的价值讲到这么透彻。但是他不是说你知道灵魂多价吗？灵魂的价值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好，你明白就好了。不是的，他用一些挑战式的。有什么益处？你如果得到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人谁不要钱？每个人都要赚钱，为了赚钱出卖人格、出卖朋友多得不得了，为了赚钱出卖灵魂的就是每一个人。耶稣的话是这样挑战性的，福音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讲到的是有挑战性的，耶稣讲到的有挑战性的本质，也是福音本身是挑战性的。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基督徒是站在挑战者的身份做见证，不是在接受挑战的身份来做见证。所以很多人呢，特别是1973到1978，他们很多人给我讲到的题目就是什么世界的挑战，新时代的挑战，他们就给我做时代的挑战、现今的挑战、科学的挑战，叫我讲那些题目，我讨厌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时代的挑战我去战，第二个再战我再去战，那没有战我就睡觉，对不对？那这样的传道人是被动的传道人。所以我每次讲的我是以挑战者， I am not accepting the challenge but I am challenging the world。 所以基督教应当站在挑战的主动地位来对世界说，你应当怎么样，为什么你这样，而不是呢我是这样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信。现在弟兄姊妹， apologetic 有两种，一种是 defensive attitude of apologetics， 一种是这个叫做的不是地方 offensive。 所以基督教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啊、这么好好不好啊？好，那么你信不信呢？他说不，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已经讲了半死，他也不信就没有办法啊。不是说基督教这么好这么好你信不信呢？是说既然基督教这么好为什么你不信，你要他打。那这个就是挑战式啊，基督教这么好你信好不好，好不好，你要来信好不好，你看很好好不好，他说不好，糟糕了，不知道怎么讲了。 所以变成他呢可以站在主动的来抗拒你，你反过来挑战他。你看到有一本书叫做贴正代办，看过没有？好不好啊？我再问呢、啊、有没有 The evidence that demand a verdict， 好不好啊？这本书内容好不好？很好。这本书题目根本就是错的，为什么呢？这么多的证据，那么请你判断嘛，好不好？你判断嘛，你把真理交给罪人判断，有没有搞错啊？你把真理交给罪人判断，你把罪人当作谁？他是审判官，上帝的道变成给他审判，已经错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听归正神学这些原则，你一大堆事情搞错，你还以为你很热心侍奉上帝，你是像那个要扶住约柜的是谁啊？乌撒。因为你怕上帝的教会到要你去帮助，所以我对我的同工 No one come to help， No one come to contribute， 你不必帮助我。 Come to what？ Come to learn together， Come to serve together， Come to worship together， 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侍奉。我们不是来你帮忙我帮忙你。有时候有一个地方说，唐牧师你到这个地方完了，你要谢谢当地，谢谢我多多谢谢他们，他们做的办事。那 我问他说，我也没做的办事，他做了半事，我也做了半事，然后我谢谢他，那么他有没有谢谢我？要彼此多取荣耀，我们大家做完了，大家谢谢上帝就好了。我如果乱做贪图安逸，那你服侍我，我谢谢你。如果我在你面前比你更劳碌，我不但不谢谢你，我要你做的更多，挑战你。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的很多传道人失去应当有的威严，来对教会产生这辈的工作。而且很多教会失去教会真正的记号，就是 discipline。 你听到了启示录第一天 Professor Kistmarker 讲的吗？真教会第一传，第二施行惩戒，无论是传道人是谁，犯罪惩戒，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才是真教会的记号。这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变成软弱无力，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不像样，所以被人判断的时候，感谢主还过关。那你怎么去判断世界？所以另一个人以挑战者的身份，上帝的福音是挑战性的，神的道有一个审判的力量。所以呢，不是上帝的道证明遮住了你判断嘛，好不好？你看这样好，你还不信吗？你要问他说，这是真理，为什么你不信？为什么你这样轻看上帝的道理？所以以神的身份来审判的。当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这是以追讨的方式来挑战罪人，使罪人知道他已经失去他的身份。我们要得回这种主动性的能力，做福音的工作者，这是很深的一个道理。好，现在我要看到在外圈的第三圈啊，今天我要把很多东西传给你们，所以我会延长一些时间，不加收费，你不必怕。我们是多租金的，我告诉你。现在请你注意，第三圈是什么呢？传扬中间的本质， The nature of gospel when you preach it， 当你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传扬中间有另外一些本质。那今天你所听的，除了你在我自己的书看到，全世界没有一本书给你讲到这样的方面啊。所以呢，这个是 original matter， 所有的神学没有讲到这些的。那你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整个连起来，你对整个布道神学有一个概观，是你在别的神学读不到的东西。我已经对你说了，你跟他谈生意，他啊很好，谈股票很好，谈到一般的话，大家好朋友，谈到就谈耶稣，他说不免来了，空牙说不免来了，你不必跟他谈耶稣。所以一谈到福音，一谈到基督，一谈马上做仇敌。你一定要预备这个心，没有人感到他需要福音，但是他真正需要的就是福音。又感到不需要福音，又需要福音，这叫做 paradox， 很矛盾。我问你一句话，骄傲的人有没有真正感觉到他正在骄傲？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骄傲的人一定不会感觉到他正在骄傲的，他会不会？哇，现在我正在骄傲？不会的，他感到那是威风，感到那是很伟大。所以呢，骄傲的人一鼻子朝天，下雨他就伤风。有的圣经是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他一下噗闭死淋了，也就伤风了吗？骄傲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骄傲， 灵性好的人也不感到自己灵性好。所以 paradox 的意思就是呢，好像相反，其实是相合。他好像不需要福音，其实他最需要福音，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所以 他马上抗拒，马上反对，马上对你有很强的回应。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受到很强的反弹，很多的回应，就是抵挡你，不要你。那你传道一定要预备心，你先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才会做好传道。见强敌临阵退缩的人多得不，很多人说主啊，我要为你活，我要为你活。有的人主啊，我要为你死，他就奉献那一秒钟，感到自己多伟大，有寻道的精神，砰就死了。主说你要为我活，呵呵，看看我像什么？你要为我死，主可能问你，不是为我活，不是为我死，为我半死半活，要不要？为我半死半活，你要不要？为我活，不够东西吃；为我去，不能照顾你的儿女，你要不要？为了传福音，倾家产，你要不要？为了传福音，放下一切，你要不要？我传道传了30多年以后，神感动我离开我教书25年的神学，到全加卡达，全印尼最大的城市加卡达，去开始归正福音的运动。所以我决定没有人可以请我，不愿意被任何一个教会请。虽然如果要答应很大的教会，很大的薪水，我都可以的，我一定不要，我要自己 start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然后决定2年不拿薪水，然后一家7口，一个幼母，一个太太，当然一个太太，还有4个孩子，7个人搬到，没有房子住，没有薪水过生活，不知道在哪里，那怎么办呢？我决定2年不拿薪，这样开始。所以我知道我做什么，我知道我应当怎样坚持下去，我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服我，要再骗我什么没有。 I know what I'm doing。 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1989年第一个教会归正福音教会在加拿大成立。我也没有想到现在变成29，怎么产生的？是我现在一个一个要我的同学，我都修生了，有这种奋斗的精神起来。但是美国很多华人的归正教会，美国差会每个月给你$几千，你安稳做牧师的教会。美国有一些 Chinese Reform Church 做了30年，会有还就是50个、30个，12个增加3个，3×2=1，还有增。为什么我不知道？越靠人的越弱，越靠上帝坚持下去的也有力量。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主啊，异象来了，在一个大聚会，或者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哦，马其顿夫人，有谁过来帮忙我？你说我就来帮忙了。所以保罗做梦的时候，他就以为主要他去马其顿了。他到马其顿第一站在什么城市？腓立比。到腓立比传道以后，发生什么事？那搅乱天下的人来了。所以他们是不是说，喂，这里这么需要福音，保罗来，嗨，还有一个1000人翻众会，是不是呢？他第一站就进监牢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叫做反合性，很需要，来来来，一来进监牢，你懂吗？我们很需要，来来来，进监牢，那叫做传福音。传福音跟培灵跟奋兴不一样的，福音聚会跟查经不一样的，就是在不信的人中间讲只有一位救主，他们一定恨死你的，你懂？不是在有根基的地方在建立，乃是在没有人认识耶稣的地方去传。所以保罗一站一站这样去开教会，真是不容易，他真是不容易，他赤手空拳，没有什么人做依靠，就当不够钱的时候，他这帐篷卖赚一点钱，能够活再传，这个叫做代职侍奉。今天的代职侍奉跟保罗的代职侍奉很不一样，保罗是全职侍奉，没有人支持，没有钱的时候，把机遇拿出来养生，养生的目的为传道。今天很多的代职侍奉，为什么呢？全职嘛太穷，代职嘛经济有保障，所以算来算去，带着过后天过后家，你明白吗？所以 你不要嘿嘿嘿，你听了就好好祷告了，上帝是不是感动你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带着呢？因为他是全职传道，没有饭吃，麻烦不求人。今天很多传道人还没有学会怎么传道，就会募捐的，而且很多人会利用最好的名声募捐，因为他知道这种名义募捐很多钱，那种名义募捐很少。募捐都有艺术的，有技术的，有不同范围的，你知道吗？你说我做大陆工作，很多人会奉献。你说我在山河社布道，很少人奉献，因为什么？那边是工厂，这边不是。我们布道专做很多很笨的工作。我昨天对你说，为了这一个月录音，单单录音组的费用，器材不算的，15000块，大家最好免费的，然后尽量 copy 啊，主的恩典嘛，白白得来，白白失去。我们不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录音组要坐从新加坡来飞机票的，要住在这里旅馆，每天多少钱的，要吃饭的，他们还有家人的，不是白白得来的。大家最好你最好的东西给我白白，我就做去了，我会为主工作嘛，谁不会这样的面试？我们才笨。所以有一个人在美国，他说：“唐牧师，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录音机，我送给你，你就把盗取录的母带全部寄还给我。”他把我当成傻瓜。我看什么录音机？你知道我家里用的录音机，1968年是单，这挪威出的 Timber， 那是最好的录音机。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你给我个小录音机，我把母带全部给你。后来他到处录了，把我们录音带乱录。我说呢，你不能这样做。他说你拦住我传福音吗？我说没有，我要传福音，为什么你拦住？我说你自己讲自己录自己卖，你传你的吗？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呢就白白带来白白设计乱七八糟，很多东西到你手中是别人流泪流血流汗才到你手中的。啊，唐牧师你讲到我很喜欢，我讲这一篇吧，背后多少痛苦，我看多少书，我背后要买多一年，我买几千块美金的书，单单背到腰酸背痛，计费多少钱，还要去看，看了哇，你讲到很好，不错不错，差不多差不多，对不对？那有一些话我不能那么讲的，等了10年我才敢那么讲。所以你每次听我一篇道，就是讲到27000次的接近。哦，你找一个传道人讲了27000次的经验来再对你讲，这样的人世界还没有。这样的我讲到的次数比 Billy Graham 多2-3倍，他不可能一年讲700-800次的，不可能，都是代价，都是付代价，最好什么都免，不能的。所以你要休息一些事情。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反合性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像你所想象的矛盾，其实不。所以那些最需要福音的是感到最不需要福音的，那些最反对你的人可能是真正要得着福音的人。所以你这个反合性的了解使你变成一个非常机警而不机械化的这种侍奉者，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反合性呢的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不但是需要而不感到需要。反合性的另外一点就是你传的时候，有时候你感到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以后最成功的，有时候你感到最多拦阻的就是以后最多发展的。所以呢，你不要灰心，绝对不要灰心。传的时候这个反合性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地方最难传，可能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工作最大发展的一个地方，这个人最硬心的可能以后就是未来的保罗，就叫做反合性。你说感谢主，我到这个地方很方便，因为大家都信主，那你回家吧，不必你去了，因为大家都信主，你去做什么？感谢主，我到这里才发现没有人反对，真的主怜悯我，大家都信主了，那你来做什么？所以呢，如果一个传道人只到必定会成功的地方去传道才去的话，我是不尊重那个传道人。他敢在很困难的地方传道，知道一定没有什么果效而继续传下去，我很尊重那个传道。我有个学生呢，自己跑到监牢去说我要讲道，我要在这里讲，不可能，你代表什么教会？我不过是个神学生，我没有代表什么教会，不可以。他再去再去，后来那个管监牢的人很受感动，好了好了，让你进去，他就去传，在监牢建立团契，在没有基督教的地方建立团契。这个学生后来我是信任他， 我给他不多的薪水，叫他到一个城市，你生死你自己处理。结果他现在的做的神赐福到一个地步呢，人把两这个公模的地的送给他，你要发展你就发展，这个人相信他，那个人相信他，你没有车送一辆车给他。起初是那样困难，自己在修路中，在困难中给人家拒绝，给人家情感，这样去拼出来，这样的传道有前途的。我们求主把这种灵、这种斗志放在我们的心中，传福音一定是有反合性的。在传的时候，你感到最难的可能就是最重要，你感到最多逼迫的地方可能就是神要大用你的地方，他们感到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最需要的。这个是 paradoxical nature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有一个很美丽的美国宣教士，法国宣教士到非洲去传道，三个月被黑人抓去强奸，他大哭。他是很清洁很有教养的家庭生的，很美丽的奉献做传道，流着泪，主啊我为你工作，跑到非洲内地去做传道，黑人抓起把他强奸，恨死了自己，咒恨自己，怪责上帝，离开那个地方，回到法国哭了几个月。我一生一世堂堂正正做人，善善良良一个少女，现在为主的工作变成这样，我还能活下去吗？好几次想自杀，后来神对他说，他们是罪人，所以他需要福音，就是因为这样的罪人，耶稣为他死，你为他做了什么？神的灵感动他以后，他最后又在痛苦，再一次奉献，决志一生一世就回到那个地方，到死在那边做传道。有很多传道的工作啊，你不能单靠这些现在已经 established 彻彻堂皇的礼拜堂，你要看体现是用血用泪怎样起来的，福音是怎样传递的，你们是怎样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 a man who lost history will lost his identity， 这句话是 Will Durant 大哲学家讲的话，一个失去历史的人一定失去身份。我讲了这一句引用他的话，我多加两句给你。 A man who lost the future will lost hope， or a man who lost his hope will have no future，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就失去他的未来。 A man who lost his presence and opportunity now he lost his own value， 一个失去现今和现今机会的人失去价值。把这三句连在一起，你才能够做一个淘汰历史的永恒的人物。我再讲一次， A man who lost history will lost his own identity， A man who lost hope will lost his future， A man who lost the opportunity and now he will lost his value。 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在我们很敏锐很敏感的眼睛观察神的引导中间。 With a sensitive eye to look and to discern in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那你就能够在很敏锐的中间看见神的引导是什么，抓住机会。我前年对我太太说，我要每个礼拜跑五个国家，她莫名其妙，她说你年轻的时候一个礼拜跑两个城市我都知道你累得不得了，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六十，差不多六十了，你一个礼拜要跑五个国家，要跑多少里？一个礼拜最少差不多9000公里，可能吗？我说可能。你不记得你有肝病有心脏病？我记得。那我想我如果不做，可能呢没有人可以挽回一些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灵恩派的猖獗同信徒的无知被卷过去，没有人去。那么呢，你如果每个礼拜五天出去，我怎么帮助你呢？因为你的心脏要蹲得很久，然后一次要吃28天，有停了有再久再28天，那你每个礼拜回来2天，我怎么帮助？我说就这样了，你有在的时候帮助我，没有在就为什么这样呢？第一，神的工作最重要，家庭什么不是的？美国的教会受了 James Dobson 次等的教义、次等的标准的影响，美国人的全教是神的仆人，把家庭代替上帝，我是不大佩服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们都知道 James Dobson 很出名吗？不要迷外到一个地步，凡是外国人写的书都是权威，外国人做的事情都是正义，我是绝对不走这条路的。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命令放在第一位。有一个传道人说， 这些不要家庭的人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我说不，我不是不要家庭，我要把家庭放在神这些。因为耶稣说爱妻子爱丈夫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读过这经吗？挑战者，对不对呢？唐崇荣很有挑战的味道。那么呢，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我去查医生，我的血怎么样？没有更坏啊，我的心脏病没有更坏啊，我们的肝病没有更坏啊，再做几个月才也没有更坏，到现在没有更坏。我相信这几个月我太太比过去更放心一点。慢慢你就学会真正照顾人的是上帝，那么上帝也交托人照顾人，你尊主伟大神。现在我想过两年以后，我把希伯来书讲完了，把罗马书查完了，我那时候可能体力不能再飞的时候，我说感谢主，当我还能够每个礼拜飞五个国家的时候，我曾经这样做过。 I had done it already。 所以我问你啊，挑战你啊，你为主做了多少？你把你剩下的一点时间交给主，我爱主。你把上帝当作乞丐讨你做下剩的东西。 Give your best to the Lord。 你们每一个人好好思想，怎样把你最好的给上帝，不是剩下的给上帝。我21岁的时候，我的神学院院长讲一句话，奉献上帝不是看你奉献多少，看你留下多少，你为自己留下一个对上帝的爱的衡量的标准，不是你奉献多少钱，跟你旁边的人会有比一比，你比他们多了一大段，你就是最爱主。 Nonsense。 所以这些原则是很特别的，这些原则是教导我们到最后我们整个生命是上帝的，我们要爱主归一切。刚刚不久前我听一个犹太人介绍他的朋友对我说，这个朋友一天3个钟头念犹太的圣经，就是我们说的旧约。他是什么生意人。从前我在 Clarence Benson 的书里面读到一句话，直到20世纪犹太儿童所受的宗教教育一个年头是超过360到400个，而天主教可能200多，基督教最多110个年头。到现在犹太人对宗教教育的重视还像今天的教会呢，最糟糕的是灵恩派敬拜赞美一个钟头是站起来的。你注意听啊，这些话你会变得很讨厌我，但你不听我就很讨厌你。现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前面一段敬拜赞美站着唱一个钟头，鼓啊锣啊一大堆打得很响亮，你们都知道这个情形。唱完了又怎么样？我问你，唱了一个钟头又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困了。然后呢，讲道就没有理了。我在纽约说 This is a Satan's work to keep you asleep. The church without listening carefully to the word of God. 他们说呢，本来讲道不重要嘛，讲道是一个人的事，我敬拜上面是整个教会的侍奉。然后他们再找出一句话，在一本书里面出现，灵恩派的领袖的书出现，上帝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不是讲道的殿。你看历经被盗要到这个地步，那里的重点是万民，不是不讲道。上帝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他就把它解成，所以不是讲道的殿，是祷告的殿。真的祷告吗？祷告跟听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听到是上帝啊你讲我听，祷告是什么？上帝啊我讲你听。很简单嘛，很多事情我一解释原来就这么简单，但你们连简单事情弄坏了乱了。你一直讲叫上帝听，上帝讲你不要听，你是好孩子吗？你每个礼拜好好听到一个钟头，一生一世你对圣经还有很多不了解，何况你一整个礼拜就要上帝听你唱听你祷告，完了等他讲的时候你睡觉。求主怜悯我们，这回遵行神的道，注意神的道，听神的道，钻研神的道，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以后我们就终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你传道的时候反合性是很大的，但道的本身又有一个反合性，所以传的时候的反合性就是需要的不敢到需要，最困难的可能是最重要，最反对的可能是以神最重要，这个都是反合性。道的本身的反合性是什么？十字架是最软弱的，也是最十字架是最愚笨的，也是上帝最大的智慧。这个是道本身的反合性。所以你用这个原则去看圣经，你就看出，哎，怎么这样多东西原来都隐藏在里面。 我不得不要讲，因为呢有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全世界没有人讲，你不要说中国人没有讲，外国教会的领袖也没有讲，今天西方的讲台并在传统的捆绑中间没有办法发现很多重要的新东西。所以我有一次在柏林，我三个礼拜在德国讲道，我就抽空除了自己讲道赶去德国的教会去听到底现在马丁路德的后代讲些什么，我就选了一个新派的教会，选了一个相当福音派的教会，选了一个比较松散的教会，后来三个礼拜我听得全部失望，我就发现了可能这是今天世界性所有教会普世性的写照。新派的教会谈政治谈政绩谈社会谈女权这个环境污染等等，其他救赎的东西没有了。福音派呢以大堆人为中心的热闹那里歌唱啊什么大汉在讲的时候呢讲不到多少东西，也没有深入的破解。自由派的他们松松散散讲讲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大家在里面好像久久见面一次的朋友，以后呢这个使徒信经都没有念。如果你看现在教会的情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是造次不是造化。还有的教会呢把教会的节目教会的计划教会的经济讲了一大堆，上帝的道讲十五分钟。阿姆斯特丹有一个 square 就是有一个广场，两个礼拜堂，一个在东在西，曾经发生了这个事情，讲道脸圣餐一共四十五分钟结束。他的意思呢你旅游呢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做礼拜了，有这个办法。对面就说这里更短，一共三十分钟就结束。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了教会，用这样的态度敬拜吗？我亲眼看见的巴黎有些大礼拜堂后面有一个楼梯下去，楼梯说教会赌博的地方就是比较圣洁的，与其在外面赌博不如在教会的地下，在礼拜堂设立基督徒赌博打牌的地方。美国华盛顿有个大礼拜堂是很漂亮的哥德式的礼拜堂，我们归正学生曾经去过，曾经参观到礼拜堂举手。我本来很喜欢哥德式Gothic architecture is a great invention of the Christian original idea. 基督教自己想象出来最伟大的建筑是哥德式的建筑。但那个礼拜堂有一件事情是我莫名其妙的，我也很少在台上讲。有一些的雕刻不是使徒的，是什么 ？Snow White and Seven Rams， 百雪公主跟七个矮人。耶稣基督的教会跟百雪公主什么关系？还七个矮人在那边雕刻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戴安娜死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吗？戴安娜·斯宾塞死的时候叫 Elton John 来唱歌 Candle in the Wind， 圣公为最重要的礼拜堂敬拜的时候追悼一个死的公主的时候连一句基督教的字都没有， Totally non-Christian hymn， 怎么可以在那样礼拜堂上？如果戴安娜没有死嫁给 Dodi回教徒，以后呢回教徒变成了这个养父，等到了有一天戴安娜的孩子登上宝座的时候，那么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的教主两个人，一个叫做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第二个就是 King of England British King， 教主的母亲也变成一个回教徒，基督教还变成什么样？所以如果我再讲下去呢，这个世界教会比世界更，我不是叫你回去就跟你的牧师大吵大闹，告诉你你好好祷告，求主给你懂得这些反合性，你要预备自己为上帝的国。我们有一天会死的，我已经做了四十多年，我今天征战的心情，我今天讲道的热忱跟十七岁第一次讲道一样的，我敢在上帝面前做见证，没有变，我的心智一样。当我讲这句，我一个学生说，唐牧师你说什么？你说你跟十七岁的时候一样，那表示你没有进步啊。我告诉你，起初的爱心不必进步的，起初的斗志不必进步的，因为那是神放在你里面，保守从起初原有的直到建。那我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反合性的，是你自己要克服你对反合性所产生的副作用，或者说产生的一种自卑感。我所传的福音是人最轻看的，但是人所轻看的福音里面有最尊贵的信息，我所传的福音是人类最软弱的， 但是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上帝的意志比人更智慧。所以这种的反合性的自我肯定，在反合性中间真正把自己的信念持定了，你才能好好传道。当人轻看传道以前，你自己对自己所传的道先轻看，你就不能上台。当你做见证的时候，自己对自己传的都不知道人要不要，好像卖个烂货一样，不知道能不能销，结果呢就自卑感，你怎么传道？我不是的，每次我一人谈到的，我知道这是世界最贵的最宝贵的真理，这是连神的儿子都用宝血才成全的真理，我怎么可以随便？每次上台，我知道这是比苏格拉底、孔子、老子所有的哲学更高深的学问，我怎么可以随便讲？所以你在我的聚会中间，你会感受到，当我把最大的哲学家的理论跟耶稣的话一比的时候，我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自我尊重神神圣之道的心智就显露出来。每次在这样的时刻里，我有一个责任感，天朝的责任感，神与我同在的责任感，神的道高过万有的责任感，自我肯定的信念是你讲，我们是传的道是人轻看的，那是最尊贵的。我们传得到人认为软弱的是最大的刚强，我们所传得到人认为羞辱的是最大的荣耀。我在纽约的这个讲座，我提到一件事，如果你问我心有最伟大的信心是哪一个人才有的，我不会说保罗，我不会说彼得，全本心有最显出最大的信心的就是世界架上旁边那个得救的强盗，因为他不是看见神迹才信，不是发了财才信，不是为了是自己的利益才信，他明明看见耶稣受羞辱，他看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羞辱上看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刚强，在基督的死里面看见上帝的生命，在基督受罗马帝国这样惨害的中间看见基督是德国降临的君王。这个信心是怎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太大了。保罗是因为被耶稣基督寻回来才信主的，他们信的因为有太多可信的原因，而这个强盗丝毫没有可信的原因，他竟然产生最伟大。保罗要做传道很久以后，写哥林多前书才懂得这个道理，上帝的软弱比上帝的意作比人更有，这个强盗在几分钟之后辱骂耶稣，误会耶稣，会帮耶稣，不多时刻之后，他要德国降临做王。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他发现什么？羞辱中间发现荣耀，从软弱中间发现刚强。他真正明白道的 paradox， 道所隐藏的反合性，而传道的人自己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反合性。你怎么传道？这是第一点，我这一点已经讲差不多25分钟了。单单一点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preaching the preacher， 你讲到的 ，you should first overcome and un。第二样，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主动性，主动性，这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常常以为他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去寻找上帝，我寻找神，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发现神 ，I found God, I discovered God, I am seeking for God, I am searching God。人寻找上帝吗？这是宗教界里面最大最好笑的事情，因为上帝说，从来没有人找我，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14篇56篇，罗马书3章10节到12节，旧约这么讲，新约这样肯定，诗篇神这么启示，保罗这样追认，从来没有一个人寻找上帝。如果没有人寻找上帝，那么宗教是什么？宗教是逃避上帝，不是寻找上帝。 John Stott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了原来有第二个人和我的想法一样，不知不觉在大会场的中间，我讲了阿们这句话。那是在洛桑第二次大会，他是早上的查经讲员，我是大会的主要讲员之一。我注意听他怎么解罗马书第3章，他讲出这句话 ：Is religion searching for God? No. Religion is to escape from God. 所以从归正 Reform Theology 里看出，为什么越有宗教的人传福音给他的他越反对，因为他自己麻醉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上帝，宗教帮助他躲避上帝，宗教帮助他抗拒福音。所以呢，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教讲的福音是神寻找人，不是人寻找神。我今天要给你做一个简短的见证。我有一个学生，他要毕业的时候，他说：“唐牧师，我的爸爸很想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他是在安顺，马来西亚一个城市，我们的学校是在马朗，东爪哇一个城市，相差1600公里。那么他老人家，他到贾卡达以后呢，听说那个时候唐牧师跟家人一家开车800公里回马朗，我们两个妇女就跟着你的车。”我说：“好啊。”我那辆车很大，所以前面我的孩子还很小，那个时候坐在前面，太太坐在前面，后面两个孩子还有他们两个，就挤得满满的，变成8个人坐一辆车。很少8个人坐一辆车，在美国不是那个 van， 是普通的 sedan， 而且走800公里，很好嘛，又800公里又8个人，不是好吗？走走走走走走。原来他爸爸是一个夫庙的庙主，烧香拜佛，香火盛得不得了，安顺城是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庙，是他爸爸从年轻起来的。所以他的女儿说，因为他很爱我，他这一次来能够2-3天一路走一路停，那么跟唐牧师在一起，又在车上跑不掉，就是你对他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所以买大车很有好处的，那就是把你的孩子捆锁在里面，听到的时候，有时候你这句话听进去了，你的家前途就不一样，特别房子大的最麻烦，一回家乒乒乓乓乓，这个进这个，就不知道你孩子在哪里，找也找不到他了。好，我带你们去旅行，好嘞，一同去，全家捆在车里啊，这家庭教育最好的场所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谈到，跟他他说我是幸福的，我是庙主，我和你一样，你是基督教教堂主，我是不庙的庙主，没有办法跟他谈，他又比我大15岁，所以呢，老头脑，很非常固执的成见，没有办法谈。我说基督教跟你们不一样，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找人，而佛教其他宗教人去找上帝。他说：“所以嘛，我比耶稣厉害，耶稣要自己来找我，这庙是人家来找我的。”我这个庙呢，天天一开门人家就来，我不必吵他就来的，耶稣还要自己来，麻烦得不得了。所以我才糟糕，我从来没有见到布道有这样的对象，这么难的。我告诉你，布道越多，你又发现人的困难在哪里。我在泰国见到一个所谓 Billy Graham of Thailand 一个布道家，他对着 Stephen to evangelize here very very difficult， 他用泰口音。 How come？Because they are all Buddhist ground, so they do not want to listen. 他说有一次我说的，耶稣为你死，对着十字架上流血，他们不但不敢动，不流泪，一直笑。后来他问你们笑什么？他说你讲的那个人一定前世罪太多，所以这是祸受报啊！你看报道这么厉害，还要钉在那边，一定是大坏蛋。他说前世罪太多，罪孽深重。啊，所以呢，来做人的再报他一次，把他定得这么苦，那这样的人哪里会救啊？就笑起来。他说我要传，越传他越笑。所以每一个人一张面皮后面是一个世界，啊，所以他的观念叫做面皮后面的世界观。啊，对基督教有一套他的解释法，从头到尾有他完全不同的这个解释的这个原则。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讲到完了，哇，上帝用我够了，传了就走。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每一个人要这个解决的困难多得不得。他跟着走，我们在一个地方休息，有进到一个旅馆参观，哇，他很喜欢。完了以后他说我要到厕所，我就带他进厕所了。进了厕所以后呢，他不出来，小便这么久，我再回去看，原来他在那边人家5星旅馆，他在那边写他的名字，在那边把墙壁弄得脏得不得了。 我感觉这个老人家也很奇怪，怎么办呢？好好，我好了好了，他小了，安顺某某人。我说我要再进去，我就去擦个半死。我去把他擦擦擦，我糟糕，擦了很久才擦完。那他在外面等我出去才走，他不知道他所见马上被撤回。哎，他不接受主就不是接受主。等女儿毕业了以后，他回去了以后，慢慢读圣经。所以我告诉你，传福音如果人当时不接受不要紧，特别我的布道会，你看我的布道会每一篇讲章好像是一篇论文一样，每一篇讲章有很多很重要的论点讲出来，甚至听众没有感到那篇讲章重要在哪里，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相信在我的聚会中间当堂决志的人不会太多，但有一些人有一些话在他心中没有办法，我走了半年他会信主。我相信上帝的话不突然反悔，阿们。你们有哪一个人第一次听我讲到很讨厌的请举手，第一次听我讲到很气或者不大高兴的请举手，诚实啊，这一批是哦，有一个两个三个啊，后来再听再听感到有一点道理，有点改变的请举手，就这些人。所以我相信常常是这样，因为马上欢喜的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小人之交甜若醴，君子之交淡如水，实在是这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骂人，唐牧师在骂人，后来就听，但是骂的有道理，再听，我就该被骂，以后呢就慢慢回头。所以反合性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后来怎么样？死以前宣布，我死了以后庙关门，改成礼拜堂。有这样的人呢？你看福音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你敢想象吗？已经七十多岁快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孩子说，我死了以后不准人在这里烧香，关门，改成礼拜堂。他的女儿眼泪流下来，爸，真的吗？真的。一宣布出去糟糕了，全城要打死他们，庙就是庙，不可以做礼拜堂。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我们几个孩子没有办法跟整个城市斗，因为那是撒旦已经占据的地方。这个人是得救了，这个人真的回到天家了，但是他的庙永远是庙，他在天堂一定懊悔一生一世做的就是这件事。是征战吗？是。是主动性的吗？是。不与各的宗教一样。后来他女儿到回到神宣，也在神宣，在马来西亚神宣做教授，我来话。后来他到马来，他说，唐牧师，我要对你讲一件你不要生气的事情。我爸爸后来信耶稣了，信耶稣最后的一个月，他把那些庙里面的神一个一个呢，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最后一个月，他把庙的神关公什么摆在那边，加一个你的像，你也是其中一个神的。我说吓死我耶，我这一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家把我的像放在庙里变成其中的神迹。后来他知道不对在哪，下来就要变成教会。他讲过听，哎呦，我说有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但我就知道了，我们传福音不会没主动的，你要主动站在主动的位置上勇敢讲。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不是释放上帝的话。请你不要释放上帝的话好不好？哎，注意听，不可释放上帝的话。大家说，上帝的话要你释放，真是糟糕。那表示你没有释放他，他就早就绑死了。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阿们。好，跟我讲三次啊。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再一次，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最后一次，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你不讲，你要释放上帝的话，为什么呢？上帝的话从来不受捆绑，你怎么去释放他？这是聚会所带来的余度，是很错误的观念。人要帮助上帝，把上帝的道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如果你们再这样祷告，就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你三次？不是要你 听我的话到这样顺从的地步，只要你讲了三次你会记得。